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4月15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共和党提6500亿基建计划，挑战拜登20000亿提案；参议员提法案，优先给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难民身份；美 CDC 专家小组紧急会议暂停强生疫苗未改；明州飞锐枪击案女警被拘押，被控二级过失杀人；加国特别移民计划接纳90000留学生和临时劳工；日本护照全球排第一，台湾第30名。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一名共和党消息人士对 Fox News 透露，共和党人计划提出他们自己的基础设施法案，其支出规模大约是6500亿美金。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继续推动拜登提出的超过20000亿美金规模的开支计划。据 Fox News 星期三报道，之前几个礼拜，共和党人抱怨说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实际投入远远低于他提出的总开支的一半。之后白宫表示愿意对这件事进行谈判。在共和党的计划入面，将包括为宽带互联网提供资金。共和党的议案预计将在5月复会期间提交。共和党人对白宫在基础设施法案谈判上的诚意表示怀疑，特别是在拜登之前曾经拒绝了几位共和党温和派参议员就疫情救济法案进行谈判之后。但是共和党今次提出的基础设施法案可以作为就这个问题开展谈判的开端。一名共和党消息人士向 Fox News 透露，共和党提出的6500亿美金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要比之前大约3000亿美金的计划规模大了很多。4月13号，美国联邦参议员 Marco Rubio 和 Chris Coons提出两党法案，要求给予逃离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获得优先难民身份。这项法案叫维吾尔族人权保护法，要求使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族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成员更容易申请在美国定居。这项法案还敦促美国的盟友采取类似措施。Rubio 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中共正在实施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内的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所以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结束暴行，并帮助维吾尔人和其他在新疆面临迫害的人。参议员 Coons 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有效地和中国竞争，我们必须做最好的自己。方式包括展现我们的价值观，并欢迎那些被不公正地关押在新疆或被迫逃离新疆的人。 Coons 和 Rubio 的法案是继上个月众议院两党提出的为制止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法案之后的又一法案。停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吊销从事非法购买器官者的护照。在2016年，众议院曾经谴责中共政权强摘器官的行为，并援引研究发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良心犯中占比最大。美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 CDC 的疫苗顾问星期三结束了紧急会议，但没有投票决定改变关于暂停 Johnson 疫苗的建议。 这个委员会成员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对其建议进行更改。CDC 和 FDA 礼拜二建议美国暂停使用 Johnson 疫苗，因为 Johnson 疫苗和罕见的血栓病例有关，虽然还不清楚是什么。礼拜三，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 ACIP 听取了6个已知病例的罕见血栓的详细信息。这些病例和低水平的关键型血细胞结合在一起，这种病很难医，并警告医生不要使用典型的血液稀释剂来治疗。他们还听讲了可能发生的第7个个案，并听到了在试验疫苗的过程中一名志愿者发生血栓的详细情况。 ACIP 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希望委员会能够很快再召开一次会议，这样如果他们确定可以继续安全使用 Johnson 疫苗，就不需要继续推迟接种。明尼苏达州当地检察官以二级过失杀人罪起诉前布林中心女警 Kim Potter。 在之前，他开枪射中了20岁的黑人青年赖德，导致他死亡。这宗事件已经导致当地连续3个晚黑发生示威和骚乱。华盛顿院检察官奥普特已经宣布指控 Porter 为二级过失杀人。据美联社报道，这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正在调查赖特之死事件的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 BCA 礼拜三上午通过推特宣布， Porter 因为4月11号枪杀赖特事件已经被捕。警方发言人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边话，他相信女警是打算伸手去拿电棍，但却掩了支枪，并将事件归为意外事故。事件录像显示，赖特同警察搏斗的时候，女警察大叫，我要电击你，电棍，电棍，电棍。在这名男子挣脱警察并回到车上之后，他拔出武器开了一枪之后，车就飞快地开走了。根据地方法院文件，赖特在2019年12月被指控犯有一级严重抢劫罪，并且以$100,000保释，但他的保释在7月被撤销了。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礼拜三宣布，加拿大将开放一次性的特别移民计划，授予90,000留学生、毕业生以及必须行业的外国工人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在特别移民计划的90,000名额入面，从事医护行业的外国临时工人申请名额是20,000，其他必要行业的临时工人申请名额30,000。加拿大学校毕业的国际留学生申请名额40,000。新的移民计划申请将在5月6号开放，截止日期是11月5号，或者到名额届满为止。移民计划还适用于40个医疗保健行业的工种，以及包括护理、食品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领域的95个其他基本工种的临时外国工人。门迪奇诺说，我们向他们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你们的身份可能是暂时的，但你们的贡献是持久的，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留下。他还表示，特设的移民政策将鼓励必须行业的外国工人和国际毕业生扎根在加拿大，并帮助留住加拿大需要的有才华的工人。最新公布的2021年亨利护照指数显示，日本护照的实力排在全球首位。在礼拜三公布的指数中，日本、新加坡和德国位列世界前3。日本护照持有人以理论上可免签前往世界193个国家地区，高居榜首。加拿大护照的实力和澳洲一样，世界排名第9。持加拿大护照的人可以免签周游世界185个地方，而持中国护照者免签目的地77个，2021年世界排名第68。持中华民国台湾护照的人免签目的地是146个，今年排全球第30位。亨利护照指数的排名是基于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进入多少个国家。独家数据源自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但是并没有考虑不断演变的疫情旅行限制。 亨利环球顾问事务所有限公司话，随住疫苗接种计划喺一啲国家嘅推广势头强劲，恢复常规国际旅行唔再系纸上谈兵。最新结果提供咗关于疫情后旅行自由可能系乜嘢样嘅独家见解。下面是一组环球新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美国和伊朗15号将在维也纳恢复间接会谈，以挽救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子协议。外界之前怀疑上个礼拜展开的间接会谈今个礼拜会不会恢复进行，因为伊朗重要核子设施11号刚发生爆炸，特克兰当局归咎于以色列。伊朗仲决定将浓缩铀浓度提高到 60%， 更加接近武器级别的浓度，以此进行报复。普萨基说，对于上周末攻击的成因或源头，我们不作额外的猜测。他表示，在维也纳将恢复外交对谈，不过会是间接会谈。我们知道程序会很冗长，但我们当然视它是正面的现象。普萨基仲话，就他们了解，伊朗打算参加会谈。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核子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现任总统拜登有意重回协议。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话俾国会知，正着手向阿联酋出售超过230亿美金的武器，包括先进的 F-35 飞机、武装无人机和其他设备。一名国务院发言人亦向媒体表示，在美国继续审查并同阿联酋官员协商武器使用细节，政府亦将继续推进呢项军售案。之前川普总统在离任之际已经敲定了这一项对阿联酋的大规模军售，不过在拜登上任之后随即暂缓这项交易并重新进行审查。川普政府在去年11月告知国会，作为 Abraham 协议的附带交易已经批准了对阿联酋的军售。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这笔军售将协助阿联酋抵御和遏制伊朗。国务院发言人礼拜二表示，如果军售案获得通过，预计交付日期是2025年之后。政府预计将同阿联酋进行有力同持续的对话，以确保更强大的安全伙伴关系。缅甸国营报纸15号报道，缅甸执政军政府指控至少19名伊斯犯罪，理由是他们参与公民不服从抗议活动。反对军政府2月1号发动的政变，伊斯、胡里斯和医学系的学生纷纷参与游行，加入罢工行动，以表明反对军方接管政权，罢黜民选政府领袖昂山素姬。英国广播公司 BBC 缅甸语服务网报道，议会人员今朝早聚集在缅甸第二大城雅城，其中部分人员一直在反政变行动的第一线，不过军方迅速赶抵现场展开驱离，不单止开枪，还驱压了一些人。新时代媒体指出，安全部队驱散医护人员抗议活动之际，一名男子在附近一座清真寺的院落中遭到击毙。根据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缅甸政府以暴力回应反政变示威活动，已经有714人在镇压活动中丧命。拜登总统将在22号到23号主办气候领袖视讯峰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40位领袖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年底亦将在英国格拉斯哥登场。为了帮拜登的气候峰会铺路，美国气候特使克里14号到17号出访上海和首尔，展开气候变迁目标讨论。克里强调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牺牲经济或人权，这是拜登上台以来首度有高层官员前往中国访问。美国国务院14号证实，克里将同中国高阶官员见面，但是并未透露名单。 发言人表示，自获任命以来，前国务卿海瑞和中国气候特使蔡振华一直保持联系。有鉴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预期两个人的对话将会持续。这名发言人说，克里此行仅是打算延续这些重要讨论，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 COP26 会议前，都应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美方必须坚持北京拿出更多作为，降低碳排放量，协助处理全球气候危机。在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的同时，曾经同拜登在参议院长期共事的美国前参议员陶德和两位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斯坦伯格亦在台北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台北，并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面。陶德今日表示，现在是美台关系有史以来最强健牢固的时刻，有信心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并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亦会寻求进一步深化美台之间既有强健的经济联系。而就在陶德抵台访问的时候，北京宣布在南海进行实弹演习。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礼拜三表示，美方注意到而且关切中共在区域内持续进行恐吓的模式，包括针对台湾。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台湾，并改为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一名发言人亦强调，美国期待北京履行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承诺，美国会与朋友、盟友站在一起，共同捍卫而且推进在印太区域共享的繁荣、安全与价值。乌克兰东部局势近期因为俄罗斯不断增兵而紧绷，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同时举行军演，北约亦对此紧急开会讨论。土耳其外交界消息人士今日表示，美国已经取消调派两艘军舰至黑海的计划。根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在上个礼拜证实，美军将向黑海派遣两艘军舰，此举被俄罗斯视为挑衅。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土耳其外交当局可能对最初的通知有所误解，因为美国经常会通知土耳其美方军舰可能进入黑海，但提出请求并不代表军舰一定会通过，而是确保美舰通过的时候已经获得所需要的批准。俄罗斯之前在得知美军打算派遣军舰的消息之后，星期三就在黑海海域进行海军射击演练，针对性明显。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都呼吁俄罗斯从边境撤军，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在上个星期六呼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令人担忧的事态必须尽快结束。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 TVB 电视植入国安日洗脑宣传，被网民怒轰。21岁港台男记者被指涉嫌藏有仿造枪械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政府在4月15号首次举办大型宣传，推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无线电视 TVB 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亦在13号的环节植入唱好国安法内容，引起网民的热议。有网民表示已经好耐冇睇 TVB， 亦有网友质疑指相关对白对国安法的解读离地太远，令人反感。涉事的处境剧《爱回家》在星期二播放，相关剧情对国安法的对白有几分钟。饰演谭道德的配角对个女话，国家安全不只是涉及国土、政治、军事，更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又指没有经济安全就不可以保障银行存款，食物安全没有保障就会病从口入。最后他补充，国安才可以家安，国家安全才可以保障大家生活 之后个女的角色附和说，我知道后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时再同你谈国安家安。对此有网民大闹 TVB 的硬销手法，在轻松的小品也见到政治宣传，觉得讨厌。亦有网民表示对白好呕心，下次唔使再揾所谓嘅首席创意官王祖蓝扮七七七，可以直接叫林郑客串爱回家，而饰演谭道德嘅陈荣俊。佢嘅仔陈耿聪喺 IG 回应众多好友就离地解读国安法提及食物安全嘅话题时指，搞笑啦，自己已经冇睇 TVB。爱回家剧集曾在去年反送中期间在场景中经验5+1手势的风波，被建制网民说暗中支持五大诉求，事后涉事的导演被迫辞职， TVB 的新闻报道亦因被指偏向政府，被不少香港人抵制。香港政府在4月15号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五大纪律部队的训练学校对外开放，其中在香港警察学院有表演中式步操。警方表示今早在学院一带加强巡逻期间，查截一名21岁男子，发现背囊内藏有玩具枪及对讲机，警方以涉嫌藏有仿制枪械将男子拘捕。综合港媒消息，被捕男子是一名香港资专设计学院的学生，报称是香港电台的兼职记者，他今日打算到警察学院采访，而玩具枪是早前他拍摄微电影所用，赶不切收拾。警方指铁路警区在今早大约8点在港铁海洋公园站进行反罪恶巡逻期间，在海洋公园 B 出口截查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他的背包内找到2把怀疑仿造手枪及1部无线对讲机，他被带到香港仔警署调查。香港电台回复传媒表示，确认一名兼职初级记者今早涉嫌因刑事罪被捕，又指港台会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仲已即时停止该名兼职员工的职务。据悉被捕男子在今年3月受聘，但未能确定他今早是否到警察学院采访。另外被捕男子报称两支气枪是前一晚拍摄微电影所用，今朝唔记得拿出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15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联储发布褐皮书，说美国经济正在温和复苏。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中国对美国构成空前威胁。拜登宣布美军于9/11前全部撤离阿富汗。匈牙利各界反对中共要在布达佩斯开办复旦分校。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出现致命血栓，德国可能找到部分原因。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联储星期三发布了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调查报告，报告中对经济活动的描述由小幅复苏提升到温和复苏。美联储在褐皮书中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由2月底开始加速，到4月初步伐已经温和，消费者支出得到增强。由于休闲活动和旅行需求的提升，旅游业的报告更加乐观。此外，报告当中对整体经济活动的前景预测更加乐观，部分原因是因为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速度正在加快。分行业活动来看，汽车业的新车库存仍然受制于芯片短缺，但是汽车销售还是出现了增长。非金融服务业总体上得到改善，部分原因在于运输、商业、休闲和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在度增加。此外，制造业的供应链即管受到大面积干扰，但是一半地区报告增长强劲，制造业活动仍在度进一步扩大。 在建筑房地产领域，多数地区的总体贷款出现小幅度温和的上涨，而居高不下的市场需求以及独立房屋的供应紧张，进一步提高了房价。此外，建筑商亦注意到包括成本上升在内的挑战，商业地产的表现和建筑业的情况有一些差异。酒店、写字楼和零售业的活动总体上仍维持疲弱。在能源方面，煤炭产量下降，而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活动是持平或者上升。在就业方面，美联储在报告当中表示，未来的就业预期普遍睇涨，报告内多数地区就业人数都有小幅至中等程度的增长。在最为重要的物价方面，美联储在报告当中预计短期物价仍将持续上涨。由上次报告以来，物价上涨速度略有加快，但是各地区的物价涨幅有所差别。很多地区报告说物价出现温和上涨，但是亦有地区报告说物价出现更为快速的上涨。此外，报告当中还表示，因为持续的供应链中断，多个行业的成本出现全面上涨。各地区普遍报告说销售价格的上涨落后于成本上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米尔·海恩斯星期三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中共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同时推动以有利于中共专制制度的方式修改全球规范。海恩斯还警告说，中共的网络能力可对美国国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破坏。海恩斯同时亦提到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所构成的威胁。这个是由2019年1月以来，国会首次就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举行公开听证会。除了海恩斯外，还有其他情报机构主管亦出席了这次参议院听证会，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纳卡松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达·贝里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哈华纳注意到，中共当局为令到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成为 5G 领导者所做的一系列行动，并表示他担心中共可能会在其他新兴技术方面做出类似行动。注意到近期发生的诸如 SolarWinds 攻击之类的国际黑客攻击的危险性，华纳说，我们可能还需要制定新的国际规范，禁止某些类型的攻击，就好像禁止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一样。参议员马可卢比奥表示，今日的技术环境使得对手可以进行大肆破坏。在这个听证会召开前一日，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威胁的全面报告。报告说，中共在全球推动霸权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俄罗斯试图破坏美国的影响力亦对美国构成挑战。报告说，在中国执政的中共政权利用整个政府力量增加中共的影响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隔阂，并促进世界接受中共的专制制度。报告表示，中共领导人还在运用战术，当符合中共的利益时，他们就调降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他将采取行动，在今年9月11号之前将驻扎在阿富汗的所有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拜登说，我们去阿富汗是因为2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这个不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在2021年还要继续留在那里。拜登说， 与其同塔利班重新开战，我哋不如将重点放喺嗰啲将决定我哋今日同今后几年地位同影响力嘅挑战上面。拜登话，美国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安全援助，如果塔利班攻击美国，美军将使用所有可用嘅工具嚟保护自己。拜登话，塔利班仲将被要求负起责任，唔允许包括基地组织在内嘅其他恐怖组织喺阿富汗兴风作浪。拜登话，我哋将继续向阿富汗国防同安全部队提供援助，我哋正喺度培训同装备近300,000武装人员，佢哋将继续为自己嘅国家英勇作战，并以巨大代价保卫阿富汗人民。拜登表示，美国将支持喺联合国嘅推动下，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之间嘅和谈。到今年为止，大约有2,500名美国士兵仍驻留喺阿富汗，另外仲有大约7,000驻军嚟自除美国之外嘅其他北约成员国，同埋澳洲、新西兰、格鲁吉亚。去年，川普总统曾经宣布与塔利班达成协议，话美军将喺2021年5月1日前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北约指挥下的外国军队将配合美军在9月11日之前撤出阿富汗。此前德国已经表示将配合美国由阿富汗的撤军计划。路透社报道，北约和美国协调撤军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北约依靠美国的空运能力和航运能力，将装备由内陆的阿富汗运回国内。北约仲希望避免任何装备落入武装分子手中。前北约官员、现为欧洲之友智库分析师兼米谢伊话，好多好多的装甲车、直升机和弹药都被投入到阿富汗，4个月将其运回国内时间并不算长。谢伊话，好多欧洲部队不愿意放弃那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装备。据匈牙利媒体近日报道指出，匈牙利创新和科技部2月10日曾宣布，匈牙利与中共已经签署有关文件，将在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复旦匈牙利大学。这个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在海外办学，亦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共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计划在2024年开始投入使用，总投资金额高达15亿欧元，其中中国将向匈牙利提供12.5亿欧元贷款，学校建设将由中建集团负责，使用中国的建筑材料和中国工人。当地媒体话，呢家中共国有建筑巨头同一啲腐败及间谍丑闻有关，而呢个项目嘅投资金额之大，甚至超过2019年全年匈牙利对高等教育体系嘅所有支出。当地舆论因此亦担心纳税人会孭上沉重负担。匈牙利左翼同右翼反对派势力都对当局嘅呢一举动感到震惊。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从阿富汗撤军，蓬佩奥有话说 ；BLM 攻击 CNN 记者，民众拍手；民主党执意用4人填塞最高法院。李克强又唱白脸，呼吁美国别脱欧。九蛙叠像是祸根，日月潭龙脉恐被毁。北京再起沙尘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4月1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在今年9月11日之前完成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行动，结束在该地近20年的军事争端。相关行动将于今年5月1日起开始进行。与此同时，北约指挥的外国军队亦将配合撤离阿富汗的计划。拜登宣布，在撤军之后，美国会将更多精力用于应对未来的挑战，专注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他还透露， 在做出决定之前和前总统布殊进行了交谈。在911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10月，布殊宣布了对阿富汗的战争。拜登亦谈到在撤军之后，美军将应对中共的威胁，声称巩固美国竞争力，应对来自越来越强势的中共的严峻竞争，还必须加强与同盟的关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确保管制网络威胁和塑造未来的新兴技术的国际规范。他还指出，美国将会继续以人道援助等方式支持阿富汗，并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共同努力。该做法和川普政府的主张相同，但撤军日期从前政府设定的5月1号调整到9月11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盟军星期三亦宣布，受北约指挥的外国部队将撤离阿富汗，撤军日期同样在5月1号。目前该地有2500名美国驻军以及7000名来自北约和澳洲等国的联军。这些联军部队的训练任务在美军的支援、规划和领导下进行。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表示，这不是我们和阿富汗关系的结束，而是新篇章的开始。北约盟国将继续和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但现在阿富汗人民必须建立可持续的和平以制止暴力。另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4号表示，拜登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拜登在该地区缩减作战部队的战术、决策、时机和执行情况将是此举的关键。他强调说，在川普政府治下，军队从10000多人减少到2500人左右，我们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以确保我们再不会受到来自阿富汗的攻击。蓬佩奥补充说，长远来看，如果塔利班选择成为阿富汗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向阿富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是正确的选择，但如果他们选择成为一个被蔑视和孤立的国家的一部分，制造很多麻烦，美国仍然向阿富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就不合适了。我们应该让这种援助取决于所有阿富汗领导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而定。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黑命贵暴力活动的起源地明尼亚波利斯 Minneapolis， 近日因一名黑人疑犯被拘捕时开车逃走，被一名女警官击毙，再次爆发连续几日的骚乱事件。示威活动的第四个晚上，在布鲁克林中心警察局总部 Brooklyn Center Police Department 外，黑命贵分子袭击了新闻媒体，其中一名 CNN 新闻组的工作人员被人用水樽掟中了头部，跌在地上。示威者还嘲笑说，一樽水就将你打倒了吗？引起众人大笑。Washington Examiner 记者尼克罗恩 Nick Rowan 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这位工作人员被人扶起之后，一度忍不住想上前有所行动，被其他人阻拦。不仅如此，BLM 成员后来还一直追赶 CNN 新闻组，不停地投掷鸡蛋等物，直到他们被逼上了车驶离该地。有媒体幽默报道说，他们满载鸡蛋离去。霍士新闻记者路伦布兰查德 Lauren Blanchard 在推特上说，当地的人群正在变得更加敌对， BLM 的一个团体针对媒体要求查看凭据，并要求他们离开。但 CNN 的遭遇似乎没有得到民间的同情，美国网民纷纷表示，终于来了，看来因果报应是真的。没关系， CNN 喜欢这些和平的抗议者，他们只是想给他们一些水和鸡蛋，听他们可以焗蛋糕。亦有人说，盖茨、索罗斯、佩洛西、舒默、贝佐斯还有朱克伯格等都有围墙和带枪的保安，超级富豪们会好像往常一样受到保护，但中产阶级的民众则会受到这些人的攻击。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计划在15号出台立法，在美国最高法院再填塞四名法官，目的是打破保守派对法院的控制权。新闻极限 Newsmax 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埃德马基 Ed Markey、 杰罗德纳德勒 Gerald Nadler、 汉克约翰逊 Hank Johnson 和蒙代尔琼斯 Mondaire Jones 安排在星期四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此引入两院立法。根据参议院法案的副本，该措施会将大法官的人数从目前的9名增加到13名。拜登目前一再回避表达他对法院填塞的立场，而他在去年10月俄去俄州竞选活动中表示他不喜欢填塞法院。早在1983年他担任特拉华州美国参议员时，亦曾经抨击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发起向最高法院增加6名大法官的尝试，令法院整整10年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但拜登上个礼拜五宣布成立两党委员会，研究最高法院的潜在变化，包括扩大或加强大法官的任期限制。外界推测民主党此举将引起共和党的强烈反对，一个由6名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小组亦在星期二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目的是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设置为9名。他们认为拜登任命的委员会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改变最高法院的伪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称该委员会是对我们国家独立司法机构的直接攻击。蓬佩奥亦在4月15号发推文表示，我们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坚持法治而不是法律情感，塞满最高法院倾斜有利的结果将游击党政治带入法庭。最高法院是我们需要进行政治游戏的最后一个地方。中共战狼外交越演越烈之际，中共总理李克强4月13号在中南海紫光阁出席和美国工商界领袖的视像对话会，力劝在场的20多间美国知名跨国公司董事长和行政总裁不要和中共经济脱钩。李克强称，对于在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还要在合作中去解决，暗示脱钩对哪个都没有好处，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同时声称中共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惯用的黑脸白脸两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拉斯加美中高层会谈中施展战狼外交，令两国紧张关系火上加油的中共外长王毅亦有出席这次活动。这并不是李克强第一次唱白脸。在3月下旬，中共官媒掀起抵制洋货之风，李克强在江苏视察时曾到访为 Nike、Adidas 等品牌提供化工原料的中德合资化工厂，鼓励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中心负责行长李顺14号受访时指出，这次李克强的讲话对象是美国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利诱，这样的安排很合理。李顺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对拜登还有一点期待，看看会不会缓和。中共现在一方面摆出姿态非常强硬，一方面又要摆出欢迎全球资金来到中国投资的态度，以全面性地回应他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他认为拜登和中共脱钩的意愿不太明显，只针对安全风险比较高的10个部门，其他的领域维持和中共供应链的关系。就在李克强向美国呼吁的当日，中共法改委亦罕见地首次和在华的美企高层进行圆桌会议，并表示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受邀者包括特斯拉、高通、大尔等美企的公司高层。同样在13号，中共驻加拿大大使松培姆亦在满地可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言话，对西方日益高涨的要同中共脱钩的呼声感到担忧，仲声称有破坏全球化的风险，同时提出中共要同加拿大加强合作。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中共企图破坏美加同盟的手段。台湾近期遭遇56年来最大旱灾，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水位骤降，潭底大片土地裸露干涸， 民间高人曾经指出，九蛙叠像是祸根。日月潭位于南投县，地处台湾地理中央位置，风景秀丽，远近驰名。日月潭在1945到1973年期间，只有三年枯水未达满水位边缘。但是自2000年以后，日月潭旱情日趋严重，触目惊心。每逢干旱，日月潭水位下降，潭底的九蛙叠像就会露出来。1999年9月21号，南投发生 7.6 级强震，造成数千人死亡。日月潭中心的拉鲁岛上月老神像被震倒，不得不迁移到水社附近的龙凤宫，全岛亦部分沉入水中。随后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将步道旁的九蛙叠像移至潭中，成为水蛙，但该地区仍然地震不断。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像九蛙叠像在1999年被放置日月潭里面，恰逢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坊间一直传闻江泽民是蛤乸精转生，迫害修法之人，招致天神共怒。台湾民间高人指出，台湾的祸根就出在九蛙叠像上，日月潭是台湾龙脉的关键部位，影响着台湾的整体运势。九蛙镇压在台湾的龙脉宝地之上，无端地招惹了蛤乸的晦气，任其作祟，才会招致厄运不断。据大陆网上传出的视频显示，北京时间4月15号下午，北京遭遇沙尘暴。网友称早上还是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下午突然就变成北京末日，网民形容这是暗天无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前副总统彭斯突发心脏病，接受手术植入起搏器。美国务卿布林肯突访阿富汗为撤军做准备。情况陡变，美宣布对俄实施新制裁，俄方回应。白宫说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下旬访美。蔡英文宴请美国宾客，国防部长作陪。国安法下首个主旋律教育日遭抗议。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据路透社报道，前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4月15号表示，彭斯在出现与心率缓慢相关的症状后，接受了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手术。彭斯办公室的声明说，常规手术在4月14号成功完成，而年61岁的彭斯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完全康复并恢复正常活动。声明称，彭斯曾被诊断出无症状的左促支传导阻滞，这个病的发病率和年纪有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声明说，在过去的两星期内他开始出现病状，并在咨询了医生后，在维珍尼亚州 Falls Church 的医院接受了手术。彭斯在声明中表示，感谢心脏和血管研究所的杰出医生、护士和职员的专业和照料。彭斯还对他在印第安纳州的长期医生表达了感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突然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同阿富汗总统加尼 Ashraf Ghani 举行会谈，为美军9月11号前的撤离做准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4号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在今年9月11号前撤离。根据阿富汗总统府发出的官方声明，加尼和布林肯就美军撤离和反恐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加尼表示，阿富汗尊重美国政府有关今年9月11号前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完全有能力保护国家的安全。布林肯在星期四发出的国务院声明中亦说，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本拉登已经被绳之于法，现在到了美国撤军的时候。他承认，即使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和阿富汗的安全伙伴关系仍将继续，美国将继续向阿富汗和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提供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的支持。布林肯表示，伙伴关系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关系是长久的。 加尼则回应美国撤军的决定，说我们尊重这个决定，也会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参加会晤的还有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民族团结政府的首席执行官阿卜布拉，他向布林肯表达了阿富汗对美国、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感谢。布林肯在飞达阿富汗之前，先到了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他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方的决定。拜登政府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彭贝格都认为，美国和北约已经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使命，消灭了发动911恐怖袭击活动的本拉登恐怖组织网络，消除了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美俄总统拜登和普京星期二通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流。话音未落，拜登在星期四4月15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俄外交部回应说，俄方不会无视华盛顿的制裁行动，并将予以反击。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要为双方关系恶化负责。据报道，拜登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被制裁者包括32位个人和实体。有消息说，被制裁实体包括6间俄罗斯的科技公司。此外，美国将从6月14号起禁止金融机构购买俄罗斯首次发行的俄政府债券。白宫仲表示，将驱逐10名驻华盛顿的使馆外交官。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表示，俄罗斯方面不会无视华盛顿的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坦白咁讲，从美方今日的所作所为来看，感觉好像哪里出了问题。他仲表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反击，反击的方案正在制定中，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扎哈罗娃强调，华盛顿必须意识到，他将为双边关系恶化得到回应，发生的事情完全是由美国负责。国际民权电讯社星期四十五号援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的发言表示，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后，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了美国大使，并进行了严肃的谈话。但是美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 John Sullivan 在外交使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自己要求在俄外交部会晤，向俄罗斯外交官通报美国对俄罗斯的新的制裁情况。情况都变得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就在两日之前，美俄双方首脑还进行了电话沟通。据悉，星期二4月13号拜登和普京通话，拜登提议在第三国举行双边峰会，化解一系列的争端。俄总统官网发表公布表示，这一次会谈是应美国提议进行的，双方详细讨论了两国关系现状和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并表示愿就一些事关全球安全的重要议题保持对话，因为这个不单止关系到俄美双方的利益，亦关系到全球的利益。白宫4月15号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今年5月下旬访美。文在寅将成为日相菅义伟之后访问美国的第二位外国领袖。据中央社报道，白宫发言人萨基4月15号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5月下旬访问美国。萨基说，这一次会晤将凸显美韩同盟的牢不可破，及美韩两国之间的长期的关系和友谊。他还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是这一次会谈的焦点，但是白宫并未公布文在寅这一次访问的确实日期。拜登将在4月16号和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高阶峰会，估计两位领导人在会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菅义伟是拜登上任后在白宫接见的首位外国领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就任后的首次外访就是日本和韩国，他们还同日本、韩国的外长和国防部长举行了2+2峰会。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日前还在美国接见了到访的日本国家保障局局长北川之和韩国国家保安室长徐芬，三人举行了三方会谈。分析人士表示，这样凸显了美国新政府对美日和美韩同盟的重视度，及对亚洲的安全的关注度。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4月15号晚在官邸宴请了到访的美国前参议员陶德等一行人，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作陪。分析人士认为，这样讲明台美双方在军事安全上继续做深入的交流。据自由时报报道，蔡英文15号晚在总统府宴请了到访的前美国参议员陶德 Christopher Dodd、 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 Richard Armitage、 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蔡英文在念书中留言，感谢他们代表拜登专程来访，并感谢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参加蔡英文总统晚宴的台方高官还包括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国安会秘书顾立雄以及负责对外贸易谈判的行政院政务委员邱振中。蔡英文在念书中这样写的，本届台湾政府有深化和美国伙伴关系的意愿。他说，这个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期待，我们一定会为此努力。他在念书上表示，他在公务场合或视讯会议中经常同美国跨党派友人互动，他亦确实希望请这些朋友来台湾坐坐。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就真是最好了。陶德是拜登的挚友，亦是拜登上任后首个访问台湾的美国代表团。他这次访台是为了庆祝台美关系法颁布42周年。外界都估计陶德这次访台是传递美国新政府的重要信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政府星期四15号首次主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社民联和支联会等成员到会场外抗议，批评当局以国安法大肆拘捕民主派人士，港人表达空间严重收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共安全。香港社民联主席黄浩铭、行委陈浩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常委徐汉光四人星期四早上趁港府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1的开幕礼到湾仔会展外抗议。他们早上办时许先在湾仔家计会前集合，现场已经有大批警员戒备，包括军装警员。游行开始前，军装警员仔细地对四人搜身和检查身份证。四人其后手持没有民主人权、没有国家安全的横额，由湾仔家计会前往会展示威，沿途高喊废除国安恶法、释放所有政治犯、结束中共专政、全国实行普选、人民大于国家、人民高于政权、停止迫害异见者、言论无罪、集会无罪等口号。警方则全程派人包围、监视拍摄，甚至一度阻止记者在四人前方拍摄，并要求散开。警方还将游行终点安排在会展对面马路上的位置，完全看不到任何到场的嘉宾。黄浩铭宣读社民联和支联会的联合声明，指自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以来，有近百港人被捕，47名民主派亦因参与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有30多人被还押。政权亦以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煽动罪已然入罪，拘控网台节目主持。亦有不少民主派因参与和平集会游行被控公安条例中的未经批准集结罪，支联会和社民联成员亦牵涉其中。声明指，国安法在香港推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指该法只针对少数人，但事实上港府利用国安法大肆拘捕跨党派人士，老中青民主派领袖尽数入狱，或因国安法的保释条件重重设限，社会大众因担心触及国安法红线而敢怒不敢言，质疑基本法所保障的和平集会游行权利在警察多次反对下变成一纸空白。如果人民表达空间严重收窄，所谓人民安全从何谈起？黄浩铭直言，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共安全、权贵安全，没有人权，人民失去了表达权利，怒不敢言，怨未可吐，故无人民安全可言。没有民主，人民失去监督权力，严令苛政不能制约，亦无政治安全可见，民无自主，官商勾结更无经济安全之可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